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才弟兄给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哈，这段经文可能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读过的一段经文哈。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哈，他要面临这个罗马帝国最残酷的刑罚哈。那个十字架这个刑罚，它不是像一个中国古代的这种斩首，或者说直接这个用一种很快的这个方式把人杀死的刑罚，它其实是一个很慢的折磨人的让人被羞辱的这样的一个处死的这样的一个刑罚啊，它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在十字架的这个架子上面哈。这个人才会死亡，甚至有的时候这个人比较强壮，他们会把他的腿骨打断，以至于他没有办法支撑自己的身体，最后是窒息而死哈。那我们来思想十字架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最近因为中国的整个的这个疫情的政策的放开哈，很多各种各样的情况就发生了。原来我们在严格的这个封控的状态下，可能得感染的人是很少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一旦放开以后，感染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在家有头痛有发烧哈甚至一些年长的年纪超过80岁的有各种基础疾病的人他们可能会有各样严重的症状甚至危及生命哈。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们怎么样去思想这个疾病和死亡哈。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已经好像超越了这个死亡和疾病哈。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哈死亡也好，疾病也好，这些原本不是神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有的。这些是罪所带来的咒诅啊，罪所带来的咒诅，所以它本身是可怕的。我们之所以今天可以说我们坦然的去面对死亡，面对各样的疾病，不是因为它不可怕，不是因为好像我们能轻易的战胜它，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今天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死亡。战胜了这个罪的咒诅，以至于我们今天才能够向他们夸胜。所以死亡本身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是罪的咒诅带来的这个最终的一个结局。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当然我们也会面临身体的死亡，但是将来我们要复活，我们要进入到永生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一段钉十字架的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一段的经文。好，我们首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想要我们真的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一言不发，周围的人都来嗤笑他，都用各样的言语来挑拨他甚至连和他同钉十字架的两个强盗也这样的讥诮他。神啊，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却默然无声，他没有回应任何的一个讥诮，任何的一个嗤笑，他默默地承受这些十字架上的精神和身体上的痛苦，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来思想这段经文，当我们越思想，我们就越知道今天我们这些被主耶稣基督买赎回来的人应该为他而活，因为他实在为我们成就了大事，他实在担当了这莫大的痛苦和咒诅，他为我们死，他也为我们复活。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真的不能忽视这么大的救恩。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大概分几个部分来看这段的经文哈。首先就是一些旧约的预言哈。这段经文里面虽然没有用一个文字的方式，因为马太常常在马太福音里面说这个事情发生是为了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什么什么什么话，或者是这个经文所说的什么什么话，这段经文似乎没有 用这样的直白的方式来讲到旧约的应许、旧约的预言。但是当你去仔细思想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圣经里面的很多的一些的细节的描写，一些的事情的描写，它都是这个作者或者说神想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如果他不想告诉我们比如说在旧约的这个列王记里面，即使在历史上非常强盛的这个王，有很多功绩的这个王，但是对于神来说他的这个事迹没有办法来宣讲他的真理的时候，他只是一笔带过，这个王子做了几十年王，然后他就死了怎么样。但是有一些很小的很弱的王，他有可能花很多笔墨去讲他的生平的事迹。所以我们要注意，既然在这里讲了很多的内容，我们就要挑一些来看这些内容到底是怎么样的。而这一部分最大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就是各种嘲讽，对不对？各种嗤笑，各种讥诮所以我们来看这些嘲讽和这个嘲讽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很有趣，这些人在嘲讽那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但是马太也借着他们的嘲讽来嘲讽那些钉死他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相是什么。那这个真相最直接的告诉我们的一件事，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救主，他是我们的救主。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件事十字架这个刑罚当然是罗马帝国最严酷的最羞辱的一个死刑的一个方式甚至那个罗马人是不会去被定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酷刑的因为罗马人他的这个身份很尊贵所以保罗殉道的时候他不是钉死在十字架上殉道的因为他的身份是罗马人那对于犹太人来说，十字架又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我们可以来看一段的经文，就是在生命记的21章，生命记的21章的22到23节生命记21章22到23节，这里说到，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好，生命记里面特别讲到一件事就是说有一个人犯了罪，然后呢他被治死了他就要被挂在木头上。当然这个和罗马帝国的这个十字架的刑罚是不是一回事但是呢又有点类似的状况类似的状况就是这个人要被挂在木头上但是这个被挂在木头上的这个人呢，他其实是受了什么？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而新约的加拉太书，保罗就很明确的把这两者把这个和基督挂上了这样的一个关联加拉太书的3章13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保罗说什么？旧约你看，律法书上有一个要求，有一个条例，这个条例这个要求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一群人有没有脱离这个咒诅？有没有脱离这个咒诅你如果再仔细去看加拉太书前面3章13节前面的一些的经文第10节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保罗的逻辑是什么？ 律法里面有一个要求是什么？如果你不按照律法去做，你就是犯罪，你就是被咒诅的。哦，你就是被咒诅的哈。但是呢，没有一个人今天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可以靠着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所以所有人都是怎么样？都是被咒诅的。那怎么办？那这一条的生命记里面的这条律法，哦，反而显明了所有人。当然首先是以色列人哈，他们都是有罪的，他们都是受咒诅。但是保罗说什么？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他怎么为我们受了咒诅？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哈。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想到一件事哈，这很有趣哈。以前有很多的神学家在那里讨论哈，当然我们一般的基督徒信徒是不会去讨论思想这些问题的哈。他们就在讨论说，耶稣是不是一定要上十字架？这个意思不是说耶稣他愿不愿意上十字架哈，这个意思是在说，上帝能不能通过十字架以外的方式来拯救全人类呢？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他似乎是可以这样做，那上帝没有选择其他的方式，而选择这个十字架的这个他独生爱子上十字架的方式，又是为什么呢？哈，当然这个问题是很难去回答的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不是上帝为什么这样做，而是上帝已经这样做了，那我们从当中我们要去看到什么内容呢？至少在这里我们看到哈，和旧约的一个很直接的这样的一个联系哈，很直接的这样的一个联系是什么？很直接的这样的一个联系就是这个耶稣他除去了我们的咒诅，而这个咒诅是在旧约生命记里面明明讲那个挂在这个木头上的是受了咒诅的。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大前提去看耶稣被钉十字架哈，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不是一个巧合，这不是一个巧合，这是神的一个救赎的计划，神的救赎的计划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这个遭遇哈，耶稣的遭遇哈。首先他，我们来看哈，首先这里。第34节哈，当耶稣在被带到了这个哥哥他以后哈，兵丁就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哈。对于这段经文呢，会有不同的看法哈，都不同的看法哈。有些人说，这个酒喝了酒以后人就晕乎乎的，所以呢，他受这个刑罚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减轻一点痛苦哈。但是呢，耶稣他不想减轻痛苦，所以他不喝。但是呢，你去看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是有区别的哈。他马太福音特别强调的是什么？是兵丁拿了一个酒，这个酒是用什么？用苦胆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苦胆哈，可能估计几乎应该没有人会主动去吃这个苦胆哈。我记得以前我们去买鱼的时候，如果这个杀鱼的人或者我们自己带回来家来杀鱼，这个苦胆没有处理好的时候，这个鱼的肉就非常的苦哈，鱼的肉就非常的苦，好，根本就没有办法入嘴，没有办法吃，本来鲜美的这个鱼肉变得成一个没有办法享用的鱼肉哈。所以在这里哈，它其实是跟那个诗篇的69篇有一点点的关联哈。诗篇的69篇的第20到21节哈，69篇第20节，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哈，这节经文包括后面我们下次要讲的哈，马太福音第27章48节，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哈， 所以这里不是主耶稣基督不要喝酒，然后他这个要承受这个痛苦啊。这里其实是这些刑罚的这些兵丁拿一个很难吃的东西，很难下咽的东西哈，让主耶稣基督吃哈，其实是在凌辱他，或者说是在虐待他。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吃过一些苦的东西，是不是？我们今天吃了苦的东西，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哇，很好吃，我还想再吃一点。没有，不会这样的，对不对？我们吃到一个很苦的东西，比如说一个药比如说一些苦的食物，什么黄连，对不对比如说这个莲心我们吃的那个莲子会把这个莲心去掉你如果吃过没有去掉莲心的，就莲心非常的苦我们吃到很苦的东西，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说吃点糖就好了没有糖的时候呢，我们就大口的喝水，是不是？大口的喝水但是在这个地方肯定不行啊，肯定没有水喝，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他其实是耶稣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别人的这样的一个虐待别人的这样的一个虐待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第35节，他们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拈揪分他的衣服他不仅仅受了身体上的虐待，他的衣服，十字架是一个酷刑，他要上这个十字架的这个人受刑的人，他们有一个惯例这些兵丁可以把他的衣服把他拿下来把他拿下来，然后分这个衣服，就好像他们的一个战利品一样这个我们又回到诗篇其实是对照了诗篇的第22篇的第18节这里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揪研究所以呢，这个是又马太又引用到了这个对应到了旧约的这个经文旧约的经文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然后呢，这些人就这个39节，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可以救自己吧？”这些人怎么样？讥诮他诗篇的第22章的七节说：“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109篇25节也是类似的内容这些人看到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觉得，他们认为这就是一个犯了严重罪行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们就讥诮他然后呢还说一些嘲讽的话，是不是这也是和诗篇第22章的8节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这就是后面他们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到这一系列的这些的话语，就和旧约的这个诗篇里面的内容有很多的连接。当然我们说你看这个旧约的诗篇，可能是22篇是大卫写的，对不对大卫在那里很痛苦在这个痛苦当中，他怎么样向神来呼求向神来呼求但是旧约的经文不仅仅是在讲大卫，耶稣也用旧约的这些诗篇里面的经文来讲到说大卫怎么说我主对我对神对我主说这样的话呢？所以这样的一种连结，不是仅仅让我们看到旧约的这些内容和新约的耶稣钉十字架有类似之处这个连结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旧约预言应许当中要来的弥赛亚。但是有一点是以色列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或者说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的，甚至门徒都四散了，就是什么？耶稣他是弥赛亚不错，但是他同时是那个受苦的仆人，在十字架上这两个方面 哦，达到了这个高潮哈，达到了高潮哈。以赛亚书53章是典型的这个弥赛亚预言的章节哈。第三节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这一段十字架上的这一段的经文，是让我们看到他就是那位弥赛亚，是我们的救主，他来了。但是他不是按照以色列人想象当中的那种方式来拯救他们，来拯救这个世界。他是一个以一个受苦的仆人的方式来担当众人的罪。他不是要立一个政治上的君王，政治上的政权，他乃是要立一个世界的王，哦，这个整个的宇宙的王，他却要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那个受苦的仆人。所以耶稣上十字架是什么？是旧约神救赎计划早就告诉以色列人的，但是以色列人不接受，因为他们亡国已经太长时间了，因为他们渴望有一个军事上的、政治上的君王带领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殖民，他们不要一个上十字架的君王，所以他们离弃了耶稣基督，甚至亲手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好，这是旧约的预言哈，旧约的预言哈。那我们来看，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的很多的哦嘲讽的话哈，很多的嘲讽的话哈。第一个嘲讽的话是，耶稣基督第30节，在他的头以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上一次我们其实已经分享过了哈。对于罗马帝国来说，犹太人是他们殖民的一个民族这个地区是他们殖民的一个地区，对不对？犹太人没有不应该有王，王只有一个，就是凯撒。如果有一个人突然跑出来说我是犹太人的王，那他基本上就是犯了一个颠覆政权的罪，他要被处死，被处以极刑哈。如果你去读约翰福音的第19章哈，约翰福音的第19章19到22节，这里很有趣哈，你就知道这块牌子是谁写的哈。19章的第19节，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你注意好，这个牌子是谁写的？是比拉多写的，而且用三种文字，哪三种？罗马、希腊、希伯来。罗马文字可能是罗马官方的这个文字，希伯来文是犹太人用的语言文字，对不对？比拉多用三种文字来写这个耶稣的罪状哈，写耶稣的罪状哈。比拉多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知道比拉多和犹太人这些官长，他们其实是有一定的对立性在哪里？一个是统治这个犹太人的他们这个罗马帝国差来的巡抚，另外一个是不甘愿被统治的这一个民族，以色列民族，是不是？所以比拉多在这里他说，哎，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就是王嘛，就是基督嘛，哎，耶稣是王啊，所以呢他要被处死，因为他不能是王，王只有凯撒哈。但是比拉多没有按照犹太人所说的说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因为比拉多其实是用这种方式来嘲讽以色列人。 虽然他答应了，被迫答应了要定耶稣上十字架哈，但是在这些很细节的地方，他仍然和犹太人有很多的对立哈。那犹太人是什么？犹太人觉得耶稣不是弥赛亚，是假的，他是自称的。突然有个人冒出来说：“哎，我就是弥赛亚，你才不是弥赛亚呢。”所以你看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哈，他们就去啊，比如说第42节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你看这个话。好像说，哎，他不是以色列的王吗？他可以救自己，他是王啊。但是这话其实说的反话，是不是？啊，就像很多时候我们说一个人很笨，我们可能故意嘲讽他。哎呦，你这么聪明，你不可能做这件事的。所以第一个嘲讽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哈，他说这个话是嘲讽的哈，是嘲讽的哈。但是耶稣是不是弥赛亚？马太。不断的在提醒，在强调，在马太福音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读马太福音的人，耶稣真的就是那位弥赛亚。从第一章的家谱开始，到最后一章的大使命，都在讲这个内容。耶稣就是那个王，就是旧约应许的王。但是第二个真相，耶稣怎么样，也是那位受苦的仆人。所以王和受苦的仆人常常在我们世上的人的眼中，这两者是不会结合的。王是什么？高高在上，尊贵的，是不是？王怎么会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呢？仆人就是仆人，而且还是个受苦的仆人。但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这两者就结合在一起。没错，他是那个要来的王，但是他为了完成父神给他的旨意、命令、救赎计划，他也成了那个受苦的仆人。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看到这两者的话，我们很容易产生偏颇。这些犹太人就是这样，甚至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是这样。但是还好在哈，当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他的门徒们就改变了。他的门徒们甘愿去宣扬一个受苦的弥赛亚，因为他们知道这真的才是神的智慧。十字架对不信的人来说是一个愚拙，但是在信的人来说真的充满了神的智慧。我们继续来看哈，然后呢他们又开始嘲讽他哈。第40节，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了，可以救自己吧。第二个嘲讽就是三日内重建圣殿。我们今天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建筑行业哈，已经和当时200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哈，真的建一个东西非常的快，这个都是模块化的哈。虽然我不是学这个行业的，也看到很多的新闻哈，都是模块化的，这个模块已经建造好了，然后呢，你就像搭积木一样把它搭起来，所以建一个建筑是非常的快哈。但是再怎么快，你不可能三天里面去重建这个圣殿，是不是？用人的这个常识去判断，用人，特别是2000年前啊，这个殿是我们用几十年才造起来的，你三天就重建起来的。当然，如果是神做，当然是可以做到，但是你是人呐，他们已经否认了他的弥赛亚的身份，对不对？你这是在吹牛啊，你是在吹牛哈，而且。这个话其实是前面我们看到他们在审判耶稣基督的时候，26章，好些人来做假见证哈。这个61节，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有两个人来控告耶稣，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当时我们已经说过了，耶稣有没有说这个话？耶稣有说，确实有说过类似的话，对不对？就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2章哈，约翰福音的第2章第19节，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哈， 所以耶稣是在讲这个人手所建的圣殿，他要三天之内把它重建吗？不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的22节说，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这三天是什么？耶稣上十字架死亡到他复活三天，是不是？所以这个重建的圣殿不是那个地上有形的圣殿，不是那个今天我们去到耶路撒冷已经被拆毁的这个圣殿，是不是？这个圣殿是什么？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在如果我们再看下一次，你看到哈，第马太福音第27章的第51节，当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什么叫为什么特别讲殿里的幔子？这个幔子是什么？是隔着圣所和至圣所，就至圣所是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才能够进去的。进去的时候呢，身上要绑一个什么？绑一根绳子。大祭司的这个身上有很多像铃会发出声音的铃铛一样的东西，这个绳子是干嘛用的？因为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万一大祭司在这个里面做了什么事触犯了神以至于他被神击杀了，他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声音来判断这个大祭司还活着没有。如果没有声音了，那大祭司可能死了，他们就要拉这个绳子把这个大祭司的尸体拉出来，他们自己不能进去。但是当耶稣死了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至圣所和圣所中间再也没有这个怎么样隔阂了。原来人没有办法进入到至圣所和神面对面，但是今天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借着耶稣把自己的身体做了那个新的圣殿以后怎么样，耶稣成为了基督，成为了我们与神相见了那个新的地方，那个真正的圣殿。所以我们今天住在基督里面的人是真的能够，你去看希伯来书，是真的能够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因为我们是披戴基督了，因为我们不是罪身来到神的面前。当罪身来到神的面前，唯一的结局就是什么？被神的圣洁，被神的烈怒所击杀。所以犹太人在那里嘲讽说，哎，你这个你根本建不起圣殿。但是耶稣真正的建立了那个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殿，乃是那个可以与神相会的他身体真正的殿，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基督是那个弥赛亚，他要用他的身体建造那个真正的圣殿，让人能够重新与神恢复这样的关系。我们来看第三个嘲讽，这里有两次讲到什么？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是不是？哦，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他们用这个话来，哎，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儿子和这个父亲是什么关系？最亲密的关系啊，难道父亲还不来救你吗？我们在这个地上看到很多的父亲，很多的母亲在各样的灾难，各样的突发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愿意为自己的小孩抵挡保护，以至于他自己失去了生命，他的小孩得救了。车祸，各样的地震当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是不是？他们就嘲讽他，你是上帝的儿子吗？你不是，所以上帝不来救你，你要死在十字架上，最残酷的刑罚。所以他们就说，哎，你证明一下，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怎么样，就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仔细去思想这一段的经文哈，耶稣基督在第26章，当他们去捉拿他的时候，他怎么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 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样应验呢？耶稣能下来吗？耶稣能下来。耶稣为什么不下来？我们再思想哈，这个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在哪里？在马太福音的哪里出现过？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翻到马太福音一开始第四章，耶稣受了洗以后，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哈。第四章的第三节，魔鬼怎么试探他的？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就用生命记上的话回答，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五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谁还说过这个话？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魔鬼，对不对？所以在这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仍然在经历魔鬼的试探。魔鬼没有自己和耶稣说，但是借着这些人的口，再一次的不断的在试探主耶稣基督，想要让他放弃，哦，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仔细去思想，这真的是很艰难的哈，这真的是很艰难的一件事。如果你今天知道你是那个掌管世界万有的神的儿子，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你会怎么样表现出来？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个事情，大家可能都知道哈，就是那个著名的我爸是李刚。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虽然他是很骄横跋扈的，好像我只要抬出我爸的这个名号哈，我做什么事我都是理所当然的，我都是不受限制的，我都是自由的。但他是这是对他父亲的这个名号的误用，是不是？但是很多时候，如果你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父亲，或多或少你都会仗着他的名号去做很多事，是不是？但是耶稣在这里不是这样，耶稣在这里就如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的26章的这个52、53节的这个经文，耶稣他上十字架，他是屈辱的，他是痛苦的，但是他是有目标的，他是带着顺服的，他真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要完成父神交给他的命令，交给他的任务。这任务就是要上十字架，替众人死，担当这个咒诅，然后第三天复活，除去罪，除去这个世人的这个刑罚，最终的这个审判。所以他上十字架才是证明他才是真的是神的儿子，他下来证明他不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到哈，这几个嘲讽哈，耶稣是王吗？是王。耶稣要重建这个圣殿吗？是的，他要借着他的身体重建这个圣殿。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是的，他借着上十字架证明了他是那位愿意遵行父神旨意的神的儿子，而他所成就的是极重无比的救恩，他是那个救主。但是这些钉死他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怎么认为的？他们认为怎么样？你连自己都救不了，你还何谈救别人呢？这也是我们常常会嘲讽别人会说的一句话。哎，你这个医生，你是医生看治病救人，你连自己生病的你都没办法救。而今天这个放开以后哈，很多医院里面的医生怎么样？ 他们首先感染上了病毒，因为这些感染的人，他们可能有各样的病痛，他们需要到医院里面去救治哈。所以医院里面这个病毒的浓度载量非常的高。犹太人嘲讽他说：“你连自己都救不了，所以怎么样？你不是救主。”但是耶稣他所要做的是什么？他所要做的正是要救别人，而救别人的方式是什么？他不能救自己，他要把自己摆上，他要舍了自己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你知道吗？犹太人嘲讽他说：“你救不了自己，你就别想救别人。”但是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正因为我不救自己，我为别人牺牲，我才能够救别人，我才能够成为那个救主。我记得有一首诗歌，就是一粒种子若不死，怎么样，它就不能发出那个芽来。今天这个植物能生长，种子一定要落在土里面，种子要破开它外面的这个壳，它再也不是那个种子了，它成为了那个参天的大树可能。所以犹太人看到的，犹太人认为耶稣不是救主，他们的依据是耶稣救不了自己，而耶稣是救主，这个依据正是他愿意不救自己来牺牲救别人。然后你继续看哈，他说现在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哈。犹太人在那里嘲笑他，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啊，你下来我们就信你啊。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也会经历这样的一种对话哈，你传福音给别人然后这个人可能会说：“哎，你让上帝现在就站在我面前啊，站在我面前我就信他哈。”或者说：“哎，你让这个什么事情发生，我就信了哈。”这个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没办法信，是不是我们的问题，是你的错，因为你没有显出让我们能信的证据来，我们不信是你的错。真的是这样吗？马太福音里面其实一而再再而三，从前面的继续上来看哈，耶稣行了很多的事，很多的事是和旧约的预言是有关联的。而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就能够看出来耶稣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是不是？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里面哈，约翰福音的第五章里面这样讲到哈，五章的第33节哈，等一下，38节哈，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哈。耶稣说什么？你们不信我，是因为你们不信父哈，你们不信旧约圣经当中这个耶和华神所赐下的这个圣经当中的这些证据、这些应许哈。而今天我们这一群人呢，约翰福音第3:16是我小的时候哈听过最多、最早听过最多的一节经文，是不是？神爱世人，叫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我们所信的正是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主耶稣基督，不是那个假设哈，不是那个犹太人所认为的从十字架上下来他们就信的。正是因为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成就了这个救恩，今天我们才不至灭亡，今天我们才有永生的盼望， 今天我们才能够看到地上的这些死亡，这些疾病，这些罪所带来的咒诅。我们说是你们是很可怕，这些事是很可怕，这些事是因为罪才产生的。今天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咒诅，我们的肉体会死亡，但是我们已经不在这罪的咒诅的辖制和捆绑之下。我们里面有永生的生命，这生命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所以这最后的一个嘲讽哈，他们说什么，说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神到不到，神到底喜不喜悦主耶稣基督呢？今天你爱你的孩子，你是怎么样爱这孩子的？你爱你的父母，你是怎样爱你的父母？你爱你的配偶，你是怎样爱他的呢？你说他如果遇到危险，我要去救他，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在这里哈，马太福音里面有两处地方哈，明明的，马太记叙的很清楚，一处是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不是？还有一处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是不是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是这样，第十七章的第五节，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神爱不爱耶稣基督？爱。那神为什么要让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呢？神喜不喜悦耶稣基督？喜悦。但是神为什么要让他上十字架呢？耶稣为什么甘愿上十字架呢？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之后下一段圣经我们要看到的哈，第四十六节，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今天耶稣上十字架是因为神不喜悦他吗？不是。耶稣上十字架要面临那个死亡，那个似乎遭神离弃的这样的一种处境哈，是为了谁？是为了我们。所以耶稣为了我们，他要去面对那个至暗的时刻，那个被神离弃的时刻。真正被神离弃的是谁？是我们，因为我们犯罪，对不对？因为我们犯罪，我们被神离弃，我们生活在黑暗的光景当中，我们生活在死因的幽谷当中。但是今天我们能够重回光明的国度，是因着主耶稣基督。而这个被神离弃的这种痛苦，由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了。所以不是神不喜悦他，乃是神要借着十字架来挽回我们，再一次召回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十字架真的是神的大能。今天我们可能不觉得什么，我们可能觉得十字架就是一个好的东西，我们看到那个红十字会上面的十字架，我们看到那个医院有十字架，我们想到十字架想到的都是那个正能量的东西。但是在当时的这个处境下面，十字架是一个屈辱的记号，是一个刑罚的记号，是一个死亡的记号。所以当保罗说，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保罗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的时候，这句话是很艰难的。因为那些世人，那些罗马人，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真的觉得十字架是什么好东西？十字架能带来什么祝福？没有的。但是今天正是这位救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显出神福音的大能，显出神的智慧。 所以哥林多前书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于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是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这里不是说神有神是愚拙的，神是软弱的，这里是说神和人是没有办法相比的。所以十字架是神的大能，耶稣基督这位救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哦、与人和好，神人和好的这样的一个美事，这样的一个美事。所以哥罗西书的一章的二十节哈，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今天你跟一个朋友本来关系很好，但是因为一些事哈，然后彼此之间产生了矛盾，然后你们两个就决裂了哈。今天你要怎么样去挽回这个朋友呢？你说啊，我就买一些礼物，亲自登门和他和好，是不是？但是今天当神与人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决裂，因为人的罪的关系哈，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于是神就亲自差遣了基督成为那个最深的样式，甚至把自己献上当做那个礼物，当做那个祭物，来成就神与人之间的和好。所以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矛盾各样的问题，一定是借着人与神之间的和好来得到解决的。神人不和好，人与人不会和好的，国与国永远是征战的，民族与民族永远是有矛盾的，是不是？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第十二节、哦、这里彼得和约翰在公会当中受审的时候说什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耶稣基督是那位救主，虽然在此段经文的这个场景里面，他似乎是最软弱、哦、最这个屈辱、哦、直面死亡的这样的时刻，但是他所做的却让我们知道看到、哦、明白，今天也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化显化出来，他就是那位救主。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哈，父神的旨意是借着耶稣基督成为那个挽回祭哈，挽回什么？挽回我们，是不是？你如果做过父母，你就真的能稍稍体会一下耶稣基督和父神的这样的心意。今天这个小孩很悖逆，今天这个小孩很不好。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做父母说算了，不要这孩子了，再生一个。一个真正爱这个小孩的父母不会的。就像圣经里面那个小儿子，哦，分了父亲的家产出去，全部浪费在各样的宴乐当中。然后他回来的时候，这个父亲怎么样？欢喜快乐，是不是？为他预备了各样上好的东西，是不是？所以父神的旨意也是这样，他不愿意我们成人，他要借着基督来让我们挽回，来这个平息这个神的这个对罪的这个烈怒，是不是？然后呢，基督也甘心顺服，甘愿的上十字架来拯救罪人。所以今天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所信的，我们唯一的罪人，唯一的出路，唯一的救赎，唯一的救主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怎么样来思想呢？ 我们怎么样来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呢？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如何面对罪的咒诅呢？我们如何面对很现实的眼前的，我们如何面对这个新冠的这个病毒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呢？甚至对一些年长的，对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人，甚至会夺去他们的生命呢？如果你上过那个磐石之上，里面就有一个章节讲到死亡哈，里面提到了死亡哈。今天我们一个人从生下来，他唯一确定要面对的就是他会死去，但是没有一个被生下来的人，别人去祝贺的时候说啊，你将来要死，是不是？大家都说一些祝福的话，都说一些赞美的话，不会说这样的话。但是死亡这个地上的各种灾难、疾病、痛苦、不如意，非基督徒要面对，我们基督徒今天也要面对，是不是？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相同的事呢？我们是像其他不信神的人一样去发怨言，去抱怨，或者毫无盼望呢？还是我们相信说，没错，这些是罪所带来的咒诅，这些是可怕的，但是我们今天已经靠着主耶稣基督脱离了这一切的咒诅。我们还会经历病痛，我们还会可能经历灾难，我们会甚至失去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们已经把自己交给了神，我们已经相信这个罪的咒诅最大的问题已经被主耶稣基督解决了。所以我们可能会害怕，我们可能会忧虑，我们可能会真的痛苦，但是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如何学？第二个，我们如何学习来信靠基督呢？昨天我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初中同学的群里面，在看他们聊天，有一个同学已经确诊了哈，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各种药我都买好了，我还买了那个测那个血氧的指数的。我还买了那个这个制氧机，万一我呼吸不过来，我可以吸氧。我准备了万全的这个方式，而且我现在也染上了，我就一个东西我就开始用起来。你要注意哈，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在家里面什么准备都不做来应对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一个感染。我在这里的意思是讲到说，今天我们到底把信心建立在什么东西上面？对一个不信神的人来说，如果他相信的是这世上的科学，各样的医学的这些的发展，他一定是去依靠这些医学发展所带来的福利、恩惠，对不对？但是一个新冠病毒就把整个人类这个好像貌似很完善的这个医疗系统给完全的摧毁了，非常的可怕，非常的让人看到一种不可靠，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信靠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神，才是那个唯一可靠的。他既然能解决我们生命当中最顽固的一个部分，就是罪的问题，难道他不能解决我们生命中其他的部分吗？如果今天你有一个父亲他是无所不能的，他能解决你一切的困境，难道他还会让你没有饭吃吗？让你没有衣服穿吗？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会永远不会面对这一些的困境，这个意思是说神有能力让我们度过困境，但是今天神很多时候好像没有施展恩惠的时候，就像这个十字架上好像耶稣被离弃的时候，耶稣仍然信靠神，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神有能力，但是神又是那个有智慧的，他让我们要学习来信靠他。今天如果你把万事都预备好了，你还会祷告说，神啊，这个我感染上了，求你来哦保守我，帮助我吗？你不会，你会拿出那个药你就吃药，对不对？拿出那个机器你就开始用那个机器哈。我们可以吃药，我们可以吃，我可以用机器，但是我们要真的来知道一件事，我们真正需要去信靠的是这位主耶稣基督。甚至你今天都没有办法相信，你今天出去做了一个核酸，这个结果是否正确哈？因为连这些核酸检测机构里面的这些检测人员，很多可能也被感染了，很多里面的这个情况也是很糟糕的。最后我们如何传讲神的福音？传福音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有的时候也是很难的事。你今天生病了，是不是？你告诉他说，你吃布洛芬，你吃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啊，这些是对症的药，可以减轻你的这个痛苦，可以让你降温，哦，让你发烧症状减缓，很容易。人家一听就信了，人家就愿意去做。今天你要传讲一个上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屈辱的死掉的主耶稣基督，很难。在保罗的时代，在使徒的时代很难，今天依然很难。但是我们所传的就是这个，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圣灵会工作的，是不是？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圣灵怎么样？圣灵将这个救恩做成在每一个被神所拣选的人身上，而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责任就是，我去传福音，他信他不信都交在神的手上。而这个福音的核心就是什么？耶稣基督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是不是？所以保罗说，不管得时不得时，他都要怎么样传讲这福音。他传福音不是因为他能得什么好处，他甚至说了一个，我是逼不得已的，因为我不传我就有祸了，好像是很勉强，但是不是。保罗的生命不是勉强的生命，保罗的生命甚至是愿意为那些他所传讲的对象付出牺牲舍得的生命，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真的看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承受了世人犯罪所带来的咒诅，为我们成了那个挽回祭，使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惠，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牺牲，再一次回转过来。我们不再是那一群罪人，我们可以不犯罪，我们可以不受罪的辖制，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改变了，因为我们真的已经靠着十字架成为了那个新人，我们已经脱去旧人披戴基督了。所以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刻，愿你保守我们，让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传讲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使这福音真的能够传遍地极。因为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基督他已经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也命令我们去传讲这福音，他也命令我们去教导如何成为一个真的基督徒。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帮助我们在这样困难的时刻当中真的有一颗心一颗信心来依靠我们的神来依靠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